下一节课提到界是种族或种类义，会参考到之前的讲义。第一份是前导的第18页，第二份是聚色论编号001的第28页。所以如果有带这两份讲义的，可以事先翻到相关的页数。前导的讲义是第十八页的下半。编号001的讲义是第28页。也就是附录的地方。第一项关于戒，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71的内容。我再重复一次，我们现在正看到的是编号003讲义77页，课文将要解释有关界是种族或是种类义，会参考到前导的讲义第18页以及编号001讲义第28页。在辨明诸法的名义，第一科说明聚义是运义，第二科说明生长义是处义之后，接着论文提到了解释戒义。对于戒义，聚色论文提出了两种解读。那么第一家是世亲所认可的，也就是将戒解释成是种族义，请看到讲义第77页论文提到第一节种族义，证明论文中法种族义是戒义，这样的种族也不好理解，因此论文举例来做说明，如一山中有多同铁、金、银等族，说明多戒。如是一生或一相续，有18类诸法种族，是名18戒。此中种族是生本义。至于要生什么本呢？接着请看到讲义78页。生本是要生起谁？所以问如是眼等谁之生本？眼等就是指眼界乃至于其他的17界啦，就是这18界是谁的生本？眼是作为谁升起的一个根本呢？回答说道：位置种族同类因，位置种类同类因故，也就是由眼界升起眼， 乃至于由异世界升起异世，那法界等等也是如此。好，那么对于说这十八界是自种类作为同类因的这样解释之后呢，接着就反问道：若尔无为因不明界，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呢？这也关系到我们之前所提的有主张灭无同类这样的一种理解。好，对于这样的质疑，世亲回应道：无为虽然没有同类因，但是无为能够作为信心所法生之本故，也就是无为法呢，能够作为心或者是心所升起的一个条件，所以法界中的无为也可以归纳为这种种族义。好，那大致上整段的论文是如此。对于灭无同类因，这可以参考我们讲义001的第19页。在前面解释了无为法的内容是有三种无为，那里面因应着古传的一种说法，提到了灭无同类。则无为法明明有不同的，有不同，比如说贪的则灭也是一种无为法，嗔的则灭也是一种无为法。那为什么在论书中会出现灭无同类呢？那世亲在俱舍论里面以灭无同类因来去做说明，来去做说明。那么在前面的论文有提到灭无同类是指无为法本身没有同类因，因此在现在第三份的讲义第78页才会有这样的质疑。我再说明一次，在论文中以十八界是作为自种类升起的一种同类因。同类因的意思呢，大家可以参考注脚27或者是28。28的刮胡一婆沙里面说明到什么是同类因，同类的意思是什么。它的同类是要界地是相等的，乃至于部类是相等的，乃至于性质上是相等的。界地就是指三界九地，部类呢就是我们分成五部，见苦、见极、见灭、见道还有修这五部，那么都要是同类才能够相生，才叫种类是相同。那么在俱舍论卷六分别根品中也提到了同类因的定义，相似法与相似法为同类因。举例来讲，善的五蕴可以作为善的五蕴彼此间的同类因。同样的，染污对于染污，或者是无忌对于无忌，性质上相同的彼此相望，都可以称为是同类因。好，那么同类因的定义是如此。那么因此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问出来，如果说十八界是作为自种类升起的同类因来去定界这个意义的话，那么十八界中涉属于法界里面的无为法 就不应该名为戒，因为他们没有同类因的关系。我们论主他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无为法虽然非同类因生，但是它可以作为心心所升起的一个条件。所以站在有部来讲，这样的一句话也彰显出有部认为无为法是能够作为什么所缘的，无为法是能够作为所缘的。这是比较特殊的，比较特殊的。一般以我们大家所熟悉，比如说中观的思想来讲好了，什么是涅槃？请问一下，什么是涅槃？涅槃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吗？它是一种境界，就是以声闻来讲，就是把三界的烦恼断除了，不再受后有，这样称为涅槃。可是对于有部来讲，涅槃又名为则灭无为，它是可以作为所缘的。当然这种所缘不是物质上的啦，不是物质上的，也不是精神层面的。这是很特殊的一种教义，无为可以作为所缘的境界，被信心所给缘去。好，因此对于戒的第一种定义是以种族，种族的意思也就是种子性，这样的一种说明可以参考前导讲义的第十八页，第十八页中导师对于世亲写俱舍论的一种说明，提到了他是随顺金部却不限于金部。那么在举证中，第一个是以戒的定力来做说明，论文就是提到了有关法种族义是戒义，那么此中种族是身本。导师的解释呢，所谓的身本就是人生一切法的种子性，所以十八戒也就是十八种种子性，在一个有情的身心相续中能够作为四种类升起的，这样性质就称为十八戒，这就是种族义。导师接着说到，这与毗婆沙的戒义种类义不同。那种类义是什么呢？请看回我们第三份讲义第78页内文的第二节。俱舍论提到有说戒身表种类义，为十八法种类自性个别不同，名十八戒。俱舍论文所提的内容很简单，对于婆沙的说明其实是比较详尽，这可以参考第一份讲义，讲义编号001的第28页，有引出大毗婆沙论对于戒完整的一个定义说明。他先提到了种族义，接着提到断义，乃至于提到其他学派的看法。很特殊的是，在大毗婆沙论中，种族义它其实是以种类来做说明， 来做说明。但是呢，世亲由于在某些层面它是渊源于金部，所以他将种族呢解释为是身本，也就是种子性，跟婆沙的种类已经有所不同了。我们可以看到婆沙的文，他的解释如一山中有多种族，为金银铜铁等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异类种族。如是于一相续生有十八界异类种族。所以为什么在唐译本是以种族作为汉文的翻译词，导师却是用种类呢？因为在他的举例解释中是用异类，异类就是不同的类别，所以就是着重在种类异了。好，那在古德相关的解释就可以参考我们第三份讲义的注脚32，有列出普光的聚色论记，还有元辉的聚色论颂书论本。好，对于三颗蕴处界的基本定义了解之后，接着来辨明假实，来辨明假实，请看到讲义79页。科判瓜侯一，辨蕴的假实。第一个，我们先理解，对于这三科来讲，有部认为蕴处界都是实有，蕴处界都是实有。金部呢，他认为蕴处是假，为界是实。世亲本身有点算是折中的感觉，他认为蕴假，处界是实。我再重复一次，对于蕴处界，有部认为这三种都是实有，都是实法。金部认为蕴处是假，界是实。那么论主认为蕴是假，处界是实。好，因此站在论主乃至于金部呢，他就会提出反驳。所以论文说到，若言聚义是蕴义者，蕴因假有，多使积极共所成故，如聚如我。个直难的意思是说，如果依着前面的定义，依着你前面婆沙师自己的定义，你认为蕴呢就是积聚这样的定义，这样来看的话，蕴本身应该是假有的。为什么呢？积聚就是积极，积极的意思，所以蕴应该是很多的实有法所积极而成的。举个例子来讲，就像有情，一个有情是怎么样？有色受想行识五蕴积极而成的嘛。所以他后面举说如我，如我其实就是指有情啦。那如聚就是指可能一堆东西，那聚合在一起。好，所以多识是指有很多的实有法。很多的实有法。好，所以他基于婆沙师自己 对于运的定义来提出反驳。你主张运是实，这跟运的基本定义是相违背的。有不怎么回答呢？有不回答到此难不然，一时即为一名运故。这是有点难以理解啊。有不的回答却说，一个即为实法呢，也可以称为运。当然这样的回答其实难以去说明，因此论主接着再反诘道，若不因言聚义是运义，非一时物有聚义故。好，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主张一个单一的即为也可以称为运的话，那么既然它是单一的实有法，所以它就不是积极积聚，它只是一而不是多法积聚而成的。好，那么对于有不的指难，把从运的基本定义来去反驳运本身为实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那么如果我们回想的话，就可以想起我们之前所读的导师著作里面提到，有不常常是怎么样被打到无法出声，就怎么样默然故。到这边你看就到一段落了，他就怎么样被讲到哑口无言，没办法再为自己多说一句话。好，那么导师的著作里面其实有提到，为什么有不会将运也认为它是实有。导师的性空学探源，性空学探源里面有提到说，虽然运确实是积聚，积聚这样的一个意义，乃至于比如说摄运来讲，就是有很多摄法，但是呢，有不是强调在组成的一一分子，每一个每一个的组成条件，它都是实有法，所以这么多实有法组成的一个积聚物，也必然是怎么样实有的，也必然是可以看待为是实有的。所以导师的说明就是说，有不不是着重在组合而成的那个一合相，而是着重在什么，有怎么样的，有怎么样的内在组合而成的。如果你组合的一个内在分子它是实有的话，那么也就可以将那个合合相视为是实有的。那这是有不它切入点比较特殊的地方。更详尽的一个说明，大家可以参考性空学探源，可以提供大家页数，是在195到200页。当然会有版本上的差异，大致上是在那个段落。好，对于这样的一种辩难呢，我们在聚舍论就提出了对于运义的另外说明方法。好，所以有名义说，那名义说中的第一家的说法是将运本身解释为是能荷重担。那么这样的一种理解方法是举世俗共许的来做说明。他说，由此世间说见名运，物所具故，也就是我们常会把很多东西担在肩上。那么因此呢，这个肩膀啊，就如同是很多东西所具荷担的一个地方。所以这边是用荷担义，荷能够荷重担义来去解释运，来去解释运。好，那第二家说法 请看到讲义的80页。第二家说法是将蕴解释为是可分段，那同样是举世间共许的例子来做说明。故事有言，汝三蕴还，我当与汝。这个论文不太好理解，在古德他有做解释，可以参考注脚39刮胡一。这是举世间在借贷物品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种情况。光记的文提到说，故因彼世间举贷财物，皆令彼人三时还足，便作是言：汝三蕴还，我当与汝物。意思就是说，我借你东西呢，你可以分三种，可能类似有点像我们现在分期贷款了这种含义，你不用一次还足，你不用一次还足，你就分期付款就可以了。所以这边的蕴呢，汝三蕴还的蕴就是可分段的意思，分段的意思，分成三个分或者是三个阶段来归还。好，对于这样的看法呢，世信论主就评破，他评破提到此事月经，经说句意是蕴意故。如迄今言诸所有色若过去等，广如前说，这就是我们前面讲义一开始所提到的内容。因此世亲呢是站在迄今本身是如何定义蕴，它是以积聚这样的意义来去做蕴的说明，因此谈到了可荷担或者荷重担或者是可分段，他就讲到这是违背迄今的，违背迄今的。好，接着世亲再次的评破有部，若为此境显过去等一一色等个别名蕴，是故一切过去色等一一实物各个名蕴。他讲到此之非理，故彼经言如是一切略为一句说明蕴故。最后总结，是故如句蕴定假有。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若为一直到此之非理的前面这一引号的里面一段文是说，假设你有部解释前面的经文是以这样的角度切入，什么角度呢？因为前面有部回应到说，单一的即为也可以名为蕴，所以同样的逻辑去解释经文，过去未来现在乃至于劣胜等等这些色，每一个每一个的色都可以个别称之为蕴。他世亲说以这样的角度来去解释迄今是不合道理的，所以讲此之非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经文最后怎么说明是色蕴呢？他说如是一切这些过去色乃至于到胜劣等色，这些一切色总略为一句而称名为色蕴。这可以看到这份讲义的71页第一经文，经文很明确的是讲到 前面所提到的过去等色全部总略为一句，这样才名为色蕴。因此呢，你不能说是里面的一一单一的一种色就可以称为蕴。如果这样的解释也违反了契经本身的内容，所以最后释经才会总结说，蕴就像积聚物一样，必然是一种合合加有的，不会是实有法。好，那么蕴是如此，接着来辨明处，十二处的处是假还是实。好，那么请看回讲义的80页论文的最后一行，外难的地方。外难主要是因应着说，如果以事情的角度认为积聚这种一合合物呢就是假有的话，他提到若尔因许诸有色处亦是假有，言等即为要多积聚成生门故。好，这样的一个指南也非常厉害，他同样的站在世间去破斥有部这样的观点，用同一种道理想要来去质疑世间主张处是实有。为什么呢？他讲说按照你说积聚是假有这样的一种道理逻辑，那么同样的眼根呢，它是要借由它的极为单一的极为积聚而成，才能去升起心心说法。所以眼根呢，它必然也是假有法，因为要借由众多极为积聚而成。所以他讲说眼等就代表说所有的色处都是如此，道理都是一样，要借由极为积聚而成。好，那么对于这样的执难，释经就反驳，请看到讲义81页论主答：此难非理，多积聚中一义极为有因用故，若不尔者，根尽相助共生是等，因非别处，是则因无十二处别。好，那么释经呢，先从正面的回答，他谈到说，虽然眼根确实是由很多极为积聚而成，但是呢，里面的每一个极为都有去发挥它的作用，所以他讲说多积聚中的一一即为有因用故，就是有站在能够升起心心说法这样条件的这样的一种作用。那么他举了一种力敌共许的，既然把这十二把处分成十二类，那里面提到，我们有提到说怎么样能够生起事呢，我们说由根取尽而生事，对不对？好，如果以根尽相助而生事，所以我们把根与尽这两种不同的作用，一个是所依，一个是事的所依，一个是事的所缘，把它分门别类作为不同的处，比如说有眼根还有色境等等。那么因此两个不同的用能够合合相助来一起升起事，代表说这样的个别有不同的一个作用存在，它是实有法。 它是实有法。更详尽的，大家可以参考普光的论记里面，里面就有提到为什么世亲会举根茎相助共生事等，因非别处。也就是说，我们站在十二处五根跟五境，是个别成立的，对不对？先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理解之后，代表说根境来升起是根有根的一个应用，也有它的作用，境也有境去升起是的一个作用，两者间是有个别作用不同的，那么能够去总和来升起这个事。同样的，一个眼根中的意义即为，它因为也能够发挥它的作用，而去组成这个眼根，代表说这样的即为意义也有它的一个作用存在。就像十二处中，我们将根与境是个别划分成不同的处，比如说分成眼根，或者是分成色境，我们不是把它给合并一起来看。好，所以在光记里面才会提到说，若不讹者，讹说根茎相助共生事等无别应用，因非别处，而是同一处色。意思就是说，假如你否定掉说一即为有应用，所以每一个即为都可以成为这个心心所法升起的条件而立为处，如果你不承认这样的话，那么反过头来在十二处中借由根茎合合而升起事，那么根与茎就没有个别的应用，它也就不应该将根茎立为不同的眼根，乃至于身根，或者是色境，乃至于处境等等。我画用图举例来说明好了。我们举眼，眼缘色，以这样来去产生眼识。既然我们都知道说将眼还有色是立为个别的两个不同处，那么这两个不同的处可以一起产生作用，来去共同去升起这个事。同样的道理，在眼处中的一一即为，它也有这种作用，来去产生眼根，能去缘取外境这样的一种应用。好，所以在聚色论文意思就是先以我们都共同承认借由根茎相助来升起事，那么根与茎两个是设于个别的处，比如说眼设为眼就是眼处，那么茎界呢就是设为色处，那么这两个 能够和合来升起一个，能够和合作用来去发起事变。那么代表说，即使一一即为，他们是不同的，却可以一起共同来产生一个共同的一个结果，共同的一个结果。所以在光记里面呢，就提到说，故知根净共发事等，那么一一即为，亦有因用，各得处名。好，所以虽然根或净本身呢，以物质来讲，它都是个别单一的极为、多极为所聚集而成。然而站在每一个极为都能够发起作用的情况之下，代表这个根它是实有法的，代表这个根是实有法的。好，所以在导师的著作呢，才会去谈到说，为什么事情会将触认为是实有，而即使它也有多积聚而成这样的一种含义存在，为什么会认为它是实有？它的角度呢，就是站在强调于作用上，强调于能够产生作用，来去定义处是实，处是实。好，接着论主呢，就来去会通《大毗婆沙论》里面的看法。《大毗婆沙论》里面的一段文，内文可以参考注脚五十，有将整段文给列出来。这是阿毗达摩论师所说的：若观假蕴，说彼即为一界一处与蕴少分；若不观者，彼说即为即是一界一处一蕴。此因于分假未有分，如稍少一亦说稍一。前面的假蕴是指总聚的一个假蕴，假施设的。那么如果从这种总聚的观点来去做说明的话，即为它只是色蕴中的少部分而已，同样也是色界中的少分，或者是色处中的少分而已。即为是一界少分、一处少分或一蕴少分。那么这个是从总蕴、总聚的一个假蕴来去做说明。但是呢，如果不观待这种总聚的假蕴的话，就可以说即为本身就是色界，即为本身就是色处，即为本身就是色蕴。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是从它的一个本质上，本质上来去做说明的。因为即为的本质就是物质性的，就是色，物质性的。那么跟十八界中的色界，乃至于跟五蕴中的色蕴，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说，若不观待假蕴的话，那么即为就是一蕴一处，一界一蕴一处。好，那对于《大毗婆沙论》里面记载对法诸师这样的一种说明呢，事情来作为会通，他说这样的一段话其实是于分假未有分。什么叫于分假未有分呢？比如说我们的衣角如果烧掉一块的话，我们也会说我的衣服烧起来了。但是我们这样的一句话不是说我们整件衣服烧起来了，而是怎么样？只有衣服中的一小部分烧起来了。同样的，有分是指有部分，有分其实是指全体。也就是说我这个人是有分，有什么分呢？有色受想行识这五分。所以有分是指整个全体，那分呢 是指里面的个别个体，一个全体中的里面各个，各个不同。好，因此世亲他去回应道的说，对法诸师认为不观待假运将即为说为是摄运，其实这也是一种假说，也就是严格来讲即为本身不等同于摄运，摄运里面包含了很多法，对不对？包含了很多法，那么即为呢只是在性质上等同于摄运。那么为什么对法师会说即为即是摄运呢？这样的一种道理就跟衣服的一少部分烧起来，我们却说整件，我们却说我的衣服烧起来了，是一样的道理。哦，也就是它是于少部分而说全体，于少部分而说全体。好，那么世亲论主这样的看法当然跟婆沙师是不一样的，在注脚51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有列出来。婆沙师所列的这一点呢，最后的文是提到说，因为对法诸师阿毗达摩论师他是承认一个即为，一为即是一运，故知婆沙许运是实。那么今论主是婆沙既引经中句意是运，故因亦许运为是假，而言一为是一运者，此因于运的一分，假说有分。那么有分是什么呢？全运总有别分，故名有分。好，所以对于婆沙所记载对法诸师这样的一种说明，世亲论主是站在自己的看法来去做解读了。简单的说，世亲论主认为，因为契经很直接明白的说明积聚是运的意义，因此代表它是一种一合相，必然是假有的。然而十二处呢，因为一一处都有它实际的作用，所以代表有用必有什么法体。你能够去找出一个没有法体却有作用的东西吗？不可能，不可能。离体没有用嘛，离体不可能有用。那么所以世亲着重在因为一一处各有它的一个作用存在，必然有它的一个体，必然有它的体。好，所以这个是世亲他的一个看法。当然论文它本身会牵扯了很多，我们读起来会比较复杂一点。那么整体的一个思想或概念是大概就是如此。世亲是站在处本身，能一一处本身都有作用来去认定十二处的处是实有的。好，那请问针对今天的内容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课程就到这边，请合掌。